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昨天我参加了吕立怀牧师的安牧典礼所以吕牧师来的时候，你们要称他为牧师感谢主，昨天顺宝林牧师，上帝给他极大的智慧，他为吕牧师讲了一篇道，真的是为了他，解释他为什么被安利了之后需要离开新加坡进行教会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的恩典也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也帮他们物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牧者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证道之前，我们先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说话。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多多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玩，对不对？你要知道，你们要知道，孩子这个世界不会永远长存。This world will not be forever.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过去。The Bible tells us that the world will pass away. Even the world will pass away, it will not be forever. Okay. 所以你们要知道，就是你要如果要永远真的活着的话。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You must receive Jesus to live forever 耶稣还要再回来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父的也属于他的 This will belong to his father and belong to him He will return 耶稣几时回来你们知道吗有谁会知道有谁知道牧师知道吗不知道啊如果以后有任何牧师告诉你说他知道耶稣几时回来的话你们不要跟着他好吗 OK 不要跟着他你们把他当成疯子就好了可以不可以孩子们听了没有如果以后有牧师告诉你说我知道耶稣在哪里显现他告诉你耶稣哪几时来的话你把他当成疯子 If anyone tell you when Jesus come back you treat him as a foolas crazy man ok 耶稣还要回来好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主耶稣基督几时再降临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44节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求你施恩惠给我们主你叫我们能够有信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因为世人都得罪了你他们亏欠了你的荣耀你虽然创造了天地万有一切但人从来不感激你也不赞美你人想要自称自己为主立自己为上帝人不要上帝主啊求你真的开恩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群我们相信你接受了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到底主今天所要提的正道求主你加恩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谨记你在世的时候给门徒的一切的教训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42节你们可以翻开圣经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和本翻译成比方树枝长出嫩芽生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和本翻译成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37节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怎样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两个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窃贼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摸进屋里。所以你们要准备，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有提到，在15节到31节的时候有提到那行毁坏不可争的，这行毁坏可争的指向的，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应该是指向提多斯、提图斯。提图斯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毁灭了整个耶路撒冷，毁灭了整个的圣殿。但我们知道，从圣经中来看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好好的研究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指的不是单单是提图斯，而是指向那最终要来的敌基督， The coming of the Antichrist， 的最终的那敌基督，敌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还没有再回来之前，敌基督要降临。敌基督是一个人，应该是一个人，他就像在旧约中的那几位的敌基督，好像安提克四世提图斯这些，他们是一个人，大有权力，大有他们有军队，他们可能有军队，他们有权力，他们有权势，可能掌握整个的经济、军队一切的所有。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会逼迫基督徒， They will persecute Christians， He will lead people to persecute Christians。 所以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会有敌基督的到来。所以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到第8节的时候解释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这不法之人、沉沦之子要出现，这跟保罗在解释耶稣的事情是一样。好，现在我们来看32节，今天我们看耶稣继续的教导。耶稣继续的教导门徒说，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或者学这个功课。树枝长出嫩芽，生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用的是一个的比方，他告诉门徒说，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如果长出叶子来的时候，你就其实知道冬天已经过了，是什么？春天。而且在春天的时候长出叶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Summer is near。 夏天要近的时候要代表什么呢？就要丰收了，收割啊， Harvest time is coming。 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教导他们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它长叶子的时候，你知道夏天已经要近了。所以同样的，耶稣就说在33节，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已经近在门口了，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了。首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耶稣说，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指的是什么？耶稣说，同样的，当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回来了。这一切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好，我们先复习。在整章24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世代他还没有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第一，有许多的假基督出现。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已经让你们看到，在历史中你去Wikipedia 百基，这是什么百基什么维基百科，你去搜索的时候，就几十个假基督出现过在人的历史当中，他们自称他们就是基督。第二，战争跟灾难会不断的发生，它不会减少，如果解经家解对的话，很可能是会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密，所以战争灾难的事情会增加。现在还有一个的瘟疫，你们知道吗？不是 SARS 叫 MERS 我的朋友刚刚从沙地阿拉伯回来，然后我们就问他，好像叫 MERS， M-E-R-S， MERS 不是马赛蒂不是我们那个跑车 MERS 然后 我不懂是不是发音MERS，可能要问叶医生，不懂 MERS 应该是，那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瘟疫，很难中，但是中的话，死的那个巴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战争灾难会不断哦，瘟疫会不断。第三，教会会受到外在的逼迫，基督徒会受到逼迫，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受逼迫，没有一个的时代是基督徒不受逼迫的，没有。 我们知道，在某一些的国家，现在他们的大型的教会已经被他们的官方人员拆毁哦。我们为他们祷告。第四，教会内会受异端，许许多多的人会离开信仰，包括牧师，尤其是牧师，他们会离开圣经，教导人的事情，不是教导圣经，他们教导人的东西，教导人的事情，他们会教会受异端。第五，不法的事会增多，人不会。 在彼此相爱，人的爱心会慢慢的减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会犯罪，彼此伤害。第六，福音要传遍天下，上帝的福音要宣告到全世界，告诉人怎样的得救恩，怎样的得赦免，怎样的得饶恕。第七，那行毁坏可憎的，耶稣当时候讲那行毁坏可憎的，指的是提图斯，但我们知道不是单单提图斯。 更是那最重要来的敌基督，the Antichrist。第八，会有异常的天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仔细，你们要好好的教你们的儿女。那天我驾车回家的时候，我蛮惊讶的。我就问我两个孩子，这个应该可以谈了，一个是好事哦。我就问他们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两个就真的讲，哎，我挺惊讶的，原来他们听得懂，他们听进去了，他们能够明白的。 他们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越来越增加，直到那最终要来的敌基督要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这敌基督也是我们复习上前两个星期所讲的，这敌基督他会自称为自己是上帝，人会拜他，他有这么大的权势，人会拜他，人他会说亵渎上帝的话。 他会逼迫基督徒，然后他会能够行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注意啊，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啊，在约翰一书2章18节、启示录13章5节到第9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到27节，但以理书7章21到28节，但以理书11章36到12节，许许多多的经文都可以看到啊。 这个敌基督的能力，然后他会蒙骗许多的人，很多人都会跟着他。所以，当耶稣说：“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的时候，就是在讲24章。这刚才我叫我对你们复习的这一切的事情，当你们看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耶稣已经近在门口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害怕。最近因为我在教这一整章的时候，有时候我心里有一些的害怕。害怕什么？我一方面我很希望、很期待耶稣快点回来，但是我很怕就是在我这个时代回来。因为在我这个时代回来的话，如果真的是要受到逼迫，我担心我。 我应该是不怕死啊，但是如果你把我一直折磨折磨折磨，然后叫我不认主，这个我就不太敢保证。你明白我讲什么？一刀下去死了，我这个没问题。但是有时候长期啊这样折磨折磨折磨折磨你，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有一些的国家里面的牧师被抓进去，他折磨他几年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崩溃，他说我宣告我所信的是假的。 后来被放出去，放了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悔改了。他说我是错的，然后又跑回去跟他说，我刚才签错了，你再抓我回去。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我担心到底多少基督徒能够站立得住？因为这些事情基本上许许多多的教会已经不教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已经不提了。 当这一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些基督徒能够站立得住吗？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吗？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的话是很重要的，圣经的话是很重要的，它就好像一支的预防针一样。 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打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要打预防针，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啊，他打屁股的，我最怕屁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给我们免疫，他可以让我们预防。圣经就是我们的预防针，让我们知道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害怕吗？你害怕吗？我害怕，但是我知道有主与我同在，这一切事情必定要发生。如果主在我们的世代回来的话，这一切都会发生，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是非常急速的、快速的、很快的。你们要想想哦，这是很快的。当打个比方，希特勒他掌权的时候，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候他就掌权了，然后开始就屠杀很多的人。凡是哪一个的教会阻挡他，哪一个的教会不顺服他，他都会整治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就死了很多人，有一些的基督徒为了要拯救整个的世界，他们就躲上地下的教会里面，甚至后来有一些的人要暗杀他。这一些希特勒还有某一些的人啊，斯大林啊，这些的人，他们只是一个小的一个的敌基督， a type of the antichrist, a small one, 那个真正要来的还没有来。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耶稣所说的三十四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和合本的翻译，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哦。在这里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你们注意看，这一节的经文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们先用和合本，我用和合本的翻译哦，因为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比较美，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世代指的是哪一个世代？当耶稣说这个世代的时候，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就是他们还没有死的时候，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都要成就。但这个的世代，耶稣讲这个世代是哪一个世代？哪一个世代？认为是门徒的世代的请举手啊。 OK, 只有两个认为那个耶稣讲这个世代不是耶稣的那个世代或者门徒的世代的请举手。两个、三个、四个哦，你们不知道这样哪一个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讲这个世代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个世代是门徒的世代的话，就是因为应该是这样讲，这个的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成就，应该是讲门徒的世代嘛，对不对？就是耶稣跟门徒的那个世代 that generation, 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门徒的世代的话，为什么这一些事情还没有成就？问题就来了，明白吗？所以就有一些信心软弱的学者，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后来他们就讲说，其实耶稣错觉了，耶稣幻觉，耶稣以为他很快回来，所以他这样讲。Jesus make a mistake, OK, 明白吗？耶稣有一个幻觉，门徒跟耶稣以为他很快回来，所以门徒记载的时候也是这样记载，耶稣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耶稣有错觉，有幻觉，他很快回来，但他其实没有这么快回来，已经等了两千多年了。从旧约的圣经的圣徒，他们等了好几千年，耶稣才降世。然后耶稣走了之后，等了又两千多年，他还没有回来。所以当时候耶稣说这个世代的时候，指着门徒的时候，是耶稣错觉了，这是他们所说的。这样的讲法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啊！结果他们很厉害，他们还会套用第三十六节，他们说耶稣为什么有这个错觉呢？因为在三十六节说，子也不知道几时回来。什么意思？耶稣也不知道几时回来吗？所以耶稣有错觉是什么？正常的，他们就这样讲。这种的解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不可以接受。首先要明白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要明白前两个星期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当圣经的先知、上帝的先知他们说预言的时候，往往预言是可以双重到多重应验的。Sometimes the prophecy can be fulfilled twice, sometimes it can have multiple fulfillment.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要发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事情，他们必要发生，然后这个世代才会过去。 或者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要成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门徒的时代里面，其实那些事情已经开始应验了。 I repeat, it's simple. Jesus is saying that during the disciples' times, all that he has described will happen. Okay?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还不是那终极的，那终极的还没有来，因为耶稣的预言也是可以多重应验的，明白吗？ Multiple fulfillment。 所以在门徒的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许多的假基督？有，在门徒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有许多的假基督记载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战争和灾难的事情？有，主后七十年提图斯的时候就攻占整个耶路撒冷，杀了100万人的犹太人。第三，教会受到逼迫，有没有受到逼迫？有使徒后来都死到完了全部都死到完，只剩下一个被囚禁在监里。第四，教会受到内部的异端的攻击，有没有？有，在使徒的时候已经发生。不法的事增多，有吗？有你看到很多的事情就在圣经里面被描述开来。福音有没有被传开来？已经开始传开了，使徒他们传了，把福音传开来。然后提图斯后来来了但我们知道他不是最终的然后有天上异常的天象，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有，因为时不时天上都有异常的天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耶稣门徒的时代，耶稣被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后，门徒的时代里面，这些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结束了没有？还没有，因为那最终的真正最后 finale 啊，是不是叫 finale？ 我的英文不够好，就是 finale 就是那个高潮啊，那个顶峰的时候，那个 finale 还没有来，最后真正的要来，终极的应验。所以我们后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你看使徒约翰就是说，小子们呢，如今就是末时了，你们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 OK， 英文说 That Antichrist is coming， 那敌基督要来啊。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一个是单数，那敌基督要来，一个是复数，好些敌基督要来，扑热。那敌基督来 singular， that antichrist is coming， OK， so now many antichrist has come， 扑热很多。所以有那，所以使徒约翰是清楚的，有那最终要来的敌基督，但是现在在他的时代里面已经有很多假的小的，这是我加在圣经里面让你们明白，小的敌基督已经出现了，那个最终要来的那个大敌基督还没有来，就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就出现了。然后使徒约翰就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现在已经是整个的世界最后一个的阶段，所以圣经称这个的世代为末世，最后的一个世代，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就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35节，35节说，天地都要过去和本翻译成废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所以连着上文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一切都可以废去的，但他的话一定要应验，就是整章24章他所说的跟他之前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要应验，什么事情都可以过去，唯有他的话一定会成全，一定会来的保证，耶稣说保证一定会来。然后后来耶稣就开始就回应他们之前门徒，在第三节的时候，他们因为门徒问耶稣吗，主耶稣你再降临的时候，那日子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几时，在36节的时候耶稣就开始真的回应他们了。36节的时候耶稣就说，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段困难的经文，有许多的异端，听清楚啊，异端heresy， 他们就记得这是其中一节的经文，他们只说耶稣不是上帝， By pointing to this scripture, this verse, they say that Jesus is not God. 为什么指着这些经文, 他们说耶稣不是上帝呢? 因为如果是上帝的话, 应该是无所不知。 但有一些事情是耶稣不知道的。 耶稣不知道什么? 耶稣说, 他再回来的那一天, 日期和时间是他不知道的。 只有谁知道? 神。 啊, 神。 耶稣是不是神? 不是。 是吗?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的儿子, 好不好?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的儿子。 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说, 唯有父知道, 所以上帝是父, 子, 圣灵, 哦, 孩子, 你们注意看, 父, 子, 圣灵, 三个位格, 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 上帝有三个位格, 但有几位神? 有几位神? 一位, 哦, 我知道很难了，我的孩子那时候，其中一个他就告诉我说， Daddy,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believe. 我爸爸很难叫我相信上帝，你告诉我上帝是父，上帝是子，上帝是圣灵，三个位格，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那几位上帝，只有一个上帝。说我很难相信。我知道很难相信， 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一样的事情像上帝一样。 There's nothing on earth that is like the triune God. 啊, 没有。 所以后来, 感谢主, 我相信主重生了他, 就在儿童的营会里面, 他有了信心。 很多的事情不是要我们能够理解才能够相信的, 有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是我们以信心相信了之后, 我们才来能够理解的。 打个比方，在小的时候, 我们上课的时候, 当老师告诉我们说, 踢球是圆的时候, 你们理解吗? 我们理解吗? 我们不理解。 但我们相信吗? 我们相信。 但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 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今天有谁真正的看到地球是圆的? 你们有谁看到? 有啊, 照片。 照片。 不是, 什么? 电视机。 你就真的看到地球是圆的吗? 你现在就踩在地球上面了, 你知道吗? 嘟嘟, 啊? 你不知道? 你踩在地球是圆的, 你知道吗? 谁告诉你的? 人告诉你的。 你真的有去到太空, 飞出去像太空人这样, 然后往地球看, 哦, 地球真的是圆的。 你有这样的看到吗? 没有。 但是你相信吗? 你就这样接受了。 有许许多的东西都是我们有人告诉了我们之后，我们信了，然后我们接受了，然后我们就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父，上帝是子，上帝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哦。但有一些的异端，他们就借着这一节的经文说，如果耶稣都不知道的话，他就不是上帝。有一些的异端也会用这一节的经文说，他是一个小的神，就是耶稣后来他是人变成神。 他们用就用这一些的经文来曲解圣经。所以首先亲爱弟兄姐妹要告诉你们，要宣告的是，就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父是上帝，是子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那圣子在永恒中，他就道成了肉身，他就成为了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后来他成为了人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孩子们， 悠悠，耶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 他做人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 是吗？ 好，你注意听啊，叔叔给你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哦， 当耶稣他道成肉身， 他是上帝， 永恒中上帝的独生爱子， 他是上帝， 他成为人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52节，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对他的喜悦都不断什么增长，所以耶稣慢慢的越来越智慧，他学东西越来越有智慧。如果他学他的智慧增长的话，表示什么？他不是什么都懂的，你明白吗？那我们再看啊，好，路加福音7章9节，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 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 耶稣听到这一番的话的时候，他什么？惊奇。为什么惊奇？你看到一个事情你会惊奇，代表什么？你不知道吗？明白吗？你不知道你才会啊、哦、哇，想不到有这样大的信心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就是永恒的道，他成了肉身做了人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是人，他也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上帝是不能死的，但耶稣基督能死，明白吗？人死了是不能复活的，但耶稣能复活，因为他是上帝。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37节到44节。接下来耶稣就说，挪亚的世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世代，人们是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来。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窃贼晚上什么后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摸进屋里。所以你们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了第六章挪亚的一个的故事历史的一个的记载来表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如果你们真的好好的详查世界的历史文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许许多多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在远古的历史里面有记载一场大洪水。这包括古今东的文化，这包括中国的一些远古的一些的历史，不是大禹治水啊，更早的有一个洪水的记载。在其他印度，在其他的国家里面都有记载一个大洪水的一个的事件，后来人类都被消灭了，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查考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用挪亚这一个的比方，耶稣用了第六章挪亚的一个比方，因为在那个的时候，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罪恶的，非常非常的坏蛋，非常非常的邪恶，以至于上帝要审判世人哦。这个就是一个挪亚的一个的比例，挪亚方舟的一个的比例。你们要知道挪亚方舟有多大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两架747的那个的长度，这就是挪亚方舟。所以上帝托付了一个叫挪亚的人，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蒙恩，然后他是一个义人，他以神，他跟随上帝，以神相随。然后他在上帝就托付他要造一个的方舟，然后把他的一家的人和任何相信这个的事件的人带到方舟里面，然后洪水就会来到，会不停的下雨，然后整个的大地都会被泛滥。这个不是真的方舟啊，这是有人后来就是他查考了圣经之后，他用他自己的财产，然后他的物力，然后他建了一个的方舟。这个的方舟现在荷兰，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的比例啊，那你们去玩的时候可以去看呢、啊，你们帮我拍多一点照片，应该是很好，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的方舟啊，你们可以看到那个背景，你就知道多大。你们看到那个长颈鹿吗？那个长颈鹿是 life size 啊 ，life size 就是一对一的这个的比例哦，你看到那个，然后一个大象有没有？所以这个方舟有多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大，很大很大很大哦，所以有人就建造了这样的一个方舟。在现在世界上有两个，一个是一半半形的，就是小一半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在荷兰 Netherlands。 所以上帝就当时候托付了挪亚，就是要建这个的方舟哦，然后他花了所有的钱，花了所有的物力，然后带了他的孩子，带了他老婆，然后建这个方舟。 你想当时候的人，如果你是当时候的人，你会觉得他们是神经病的。因为为什么要建这个这么大的方舟？然后挪亚当时候一直告诉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上帝要审判世人了。要怎么审判呢？用洪水审判。他说，就算有洪水的话，你可以逃到山上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洪水盖到连山比山还高，淹死每个人？人不相信，人还是照样吃喝玩乐，没有人相信。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他不断的一直告诉人说要悔改，然后他用尽他的家财，他一切的精力，然后一直不断的建造这个的方舟。然后洪水来了之后，然后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挪亚的时代是很相似的。今天我们告诉人说上帝要审判世界，很多人都会讥笑我们，很多人会嗤笑我们。我们就好像挪亚一样，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用上我们的一切，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代，挪亚时代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个审判的时间的临到，然后后来审判临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38节的时候就说，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是吃喝嫁娶的，就是他们照常生活的，他们不相信有这个的审判，他们不信上帝透过挪亚给的世人的一个的警告。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有一个的电影叫挪亚方舟，对不对？那个挪亚方舟，你们不是完全跟着圣经的哦，你们明白哦，它是加了很多盐啊，加了很多醋，有很多东西是不对的，你们要自己回到圣经中来看因为他那个 director 那个导演，他有他的目的的，他要讲环保，所以他用这个挪亚方舟其实要宣传环保，其实跟圣经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偏差，所以有很多的教会都不喜欢看那个的挪亚方舟的这个的电影啊。那你们去享受这个电影是可以的，但是你们要能够分析，你们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到底是不是真，是不是哪个是真的，哪个不是真的。所以耶稣说，在洪水的时代的时候，就是在挪亚的时代的时候，人是不相信，他们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的时候，等到洪水来到时候就把他们冲去的时候，就不能够明白了。我就想办法找了一些的照片你们孩子一看就知道了，因为讲的话我没有口才，真的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可以讲到栩栩如生，讲到哇真的可以让你可以看到，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找了这个图片让你们看到。当挪亚他进入方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整个方舟的门上帝已经关上了，然后这一些的人他们就被淹死，上帝就用洪水了审判那个世代的人。在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他来之后用的审判不再是洪水了，这次用的审判是什么？用的是火。这就是我们要向世人的一个的警告。在38节的时候，耶稣说，洪水之前的世代，人们是怎么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的时候把他们冲去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过来，就是整个的审判一来的时候是突然间的，人家来不及的，就好像苏纳米一样，就是海啸一样，突然间他本来在那边晒太阳的，突然间海啸就来了，这么的一个这么的快。就好像有一次我在这个网上的 YouTube 看到有一个人，他们在就是河边他们在那边玩水，突然间因为远方山上下大雨，突然间洪水来的时候，哇，全部的人冲下去，哇，整个不见掉，哇，吓到，我看了我都害怕。所以有一些的孩子们就好像我们在新加坡也有发生过，有些孩子们他们就到那个大水沟抓鱼，有没有？因为没有水吗？看不到没有什么水吗？但是往往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被冲走呢？因为突然间下雨的时候来不及，很快的一刹那之间他就看到那个的水一冲来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爬上去了。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个时候，也是一样，来不及了，他们要信主耶稣也来不及了，就是这么一刹那是突然间的。所以在39节的时候说，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从这一节的经文39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的现象啊，当耶稣基督的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就是好像黑漆漆的，就是哇很多战争啊，就是每一个很惨的。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世界末日，我用这张图片来向你们表达，明白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世界不是一个废墟，也是你们看，你们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都经常每次讲世界末日的主题，对不对？哇，讲到整个的世界都被摧毁啦，完蛋啦，对不对？然后耶稣，然后这个不是世界末日，然后耶稣才来，不是这样。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我给你们看啊。耶稣说什么？吃喝，就是喝酒啊，不是喝水啊。嫁娶，什么意思？就是这些是照常生活的。一方面有战争，一方面有瘟疫，一方面有基督徒受逼迫，但是什么？整个的世界还是照常运行的，吃喝，嫁娶。 明白吗？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再看你就明白了。第39节啊，38节，洪水之前的时候，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39节，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这样，就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是人没有防备的，就是人还是照常吃喝嫁娶 ，they continue their living， and then Jesus suddenly return， 是一刹那之间的。好，我们先来继续的来看40节，耶稣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什么意思？接去哪里？撇去哪里？怎么解释？接去哪里？撇去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的教导你们，我苦心的教导你们，就是要让你们能够学习。你们解释圣经，你们一定要按照上下文来解。上文的时候有洪水的世界，同样的是一个信主的人被接进这个方舟里面。 不信的人被撇下来，明白吗？你按照上文，然后你解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当耶稣基督他再回来的时候，信主的人要被接去，不信的要被什么撇下，是一样的，明白吗？不然你随便你要怎么解就怎么解，解去哪里？解去迪士尼乐园啊？要撇去哪里？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圣经这样的来解。 明白，我当然可以，就是解一节经文，然后跟你们讲故事，很好听。但是你们到老之后，你们都不会学习认真的来看圣经，这不是我要教导你们的方式。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连着上文的时候，你就知道洪水的事件的时候，信主的人他们会被接去，然后不信的会被撇下来。同样，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会我们信主的人会被接去。 不信的人，他们会被撇下，因为他们做错了决定，他们不要上帝，上帝会尊重他们的决定的。当我们邀请人来信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拒绝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帝会尊重他们的要求的，然后他们会被撇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第1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接去哪里。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上帝的号声。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有什么复活的事情？死了的人会复活。啊，你们不用害怕啊！骨灰撒在哪里？撒在海里，上帝可不可以使他复活？可以。骨灰不见了还可以复活吗？可以。你们不要害怕，明白吗？ 怎样都可以复活的，上帝可以造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给我们。我们死了的人，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就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的身体还给我们，是更好更新的一个的身体哦。 所以有号角的声音，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会复活，十七节。然后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就是如果还没有死的人哦，必和他们一同什么被提到云里。哇，我们要做空中超人呢，这个是我们要真的要以信心的来接受相信，我们会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啊，永远在一起啊，明白吗？身体的复活永远在一起。然后保罗说什么？所以你们应该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因为人是怕死的，明白吗？要经常的告诉他们。所以我每次探访老人的时候，因为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到他们的家教导他们，我都一直不断的提醒他们，人是有复活的，我们会复活的，而且我们会到主那里啊，彼此的一直提醒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有信心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被提，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被提，然后我们会到主那里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我要提出啊。有一些的神学家，有一些的牧者，他们会说地面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掌权一千年，在地面上一千年 1000 years kingdom on earth。 你从耶稣基督的讲论当中，你看得到这个一千年的国度吗？没有。你从使徒保罗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在地面上吗？就是耶稣来这里做王做一千年，然后又在审判又在复活，有吗？没有。所以同样的，你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使徒保罗的教导，还有其他使徒还有先知的教导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一日，我们就复活，第一会复活，第二我们会被提，第三永远跟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改革中的牧师不接受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千年的在地面上的国，我们大多数都不接受。林慈信牧师也不是接受，唐崇荣牧师也不接受，李建安牧师也不接受，陈佐仁牧师也不接受啊。好，我们现在回到最后两节我们就完了。耶稣说，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主家主若晓得窃贼晚上什么后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进屋里，所以你们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用了一个的比喻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那个贼几时要打抢你的话，你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起来的，你一定会买更多的锁，然后你会准备要打他的。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又是用这个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几时回来，所以他要我们警醒。 He want us to be alert。真的不知道，你只知道一些的现象，但是这些的现象是历史中不断的发生的，有战争，有敌基督，有假先知，教会受混乱，这些事情是一直不断发生的。然后那个如果敌基督一来的时候是很刹那，是很快的，整个的世界的历史的转变是能够很快速的，就好像泰国一样，短短几个月突然间就整个变成现在整个震荡，整个在动荡不安了，是很快速的。所以耶稣要我们警醒，如果不警醒的话有什么后果？弟兄姐妹，不警醒的话有什么后果？这个请看下文，下一次讲24章45节到25章46节，耶稣会告诉我们那个后果是什么，那个后果是很严厉的，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非常非常的警醒。总结今天的教导，没有人知道耶稣几时回来。有耶稣几时回来？有谁知道？爸爸知道吗？不知道啊，很好。如果有牧师或者你爸爸跟你讲说耶稣几时回来，你说我不相信你，我相信圣经，好吗？耶稣再来的时候有没有征兆？有，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征兆。世人会在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他们不信上帝的审判，他们以为他们是上帝，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救自己，他们不相信上帝有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人会照常什么？吃喝嫁娶，他们照常喜乐，照常开心的。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一日，信靠他的人要被接去，不信的人要什么？被撇下。这是主的话。 我们你们为自己祷告，盼望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在我们这世代里面能够发，如果发生的话，你们真的能够站立得住。也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以爱心，用温柔的心告诉其他的基督徒，也劝诫他们，啊，教导他们。求主怜悯，求主的保守。Mercy 了。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为着我们带着弟兄姐妹从的祷告，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挪亚一样。挪亚在那个时代，他有能力，他带领他一家的人，带领着他老婆，带领他的孩子，一同的来信靠你，一同的来建造方舟。虽然他向世人告诉了世人，上帝你会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抵挡你的，但他们都不信。主啊，我们同样的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告诉世人你的救恩，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罪都要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成为了人，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所以被钉在十字架受死，三日后他复活，如今他升天坐在父上帝你的右边，将来他还要回来要审判这个的世界。主啊，你叫我们在这个的世上要坚守到底，我们要警醒。主啊，你一直苦心的一直教导你的门徒，同样的门徒把这一些的事情记载下来，也教导我们。主啊，你叫我们要警醒，叫我们要真的要等候，要相信。主啊，我们竭力的像挪亚一样，在我们这个世代啊，向人见证传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心可能不能够接受的，但主啊，你叫我们要有信心，你叫我们能够明白。求主你开恩，保守我们到底，保守所有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教会，求你恩待恩悦教会，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我们要为小佑洗礼。